今天很高兴又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2个月前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美国梦》，这次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题目，叫做《科学迷》（Science Fan）。刘军在 email 上面他写的翻译，他是说 “Enchanted with Science”。我觉得他翻得比我还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美国，特别是我们来这边求知识的时候，我们相信科学可以带来我们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相信科学可以解决我们人类很多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在我们的学校，我们求知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都是把科学摆在第一位。所以我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Science Fan。 好，我考考大家对美国的现代的新闻，不知道有没有在注意。大家知道在过去一个礼拜，在美国的媒体上、网络上谈论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果然你们都是学科学的。在谈的是什么？ iPhone。 就是上星期五晚上6点钟，已经一个礼拜前了，美国 Apple 苹果公司他们出了一种 cell phone， 它就是 iPhone。 这是在过去一个礼拜呢，非常非常多人在谈论，在新闻上，在网络上，不只是美国。我有些时候看看台湾的新闻，我看这礼拜台湾的新闻在讲什么，在讲 iPhone。 我很奇怪 iPhone 在台湾可不可以用，不能用的，它只有目前只有 AT&T 的网络上可以使用，但是台湾也在谈 iPhone。 那我看到那个欧洲那边新闻在谈什么呢？也在讲 iPhone， 他们在讲说11月他们可能就会卖到德国、英国、法国去了。为什么这个东西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其实不只是过去一个礼拜，我们稍微知道这些新闻的人，在半年前当 Apple 的这个 CEO Steve Jobs 提起说有这么样一个东西的时候，很多人就非常非常有兴趣。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家对他有兴趣？我刚刚看看这边很多人大家都有什么 cell phone， 是不是都有电话？那一个 cell phone 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是这个 cell phone 跟其他 cell phone 有什么不一样？那我知道很多人有 cell phone， 但是有很多人是不是有没有听过一种东西叫做 iPod？ 它是一个 music player， 那上面可以放几千首几万首的音乐。那其实不止音乐，你还可以放影像。那今天我带来的这部电脑在这边放这个图像电脑，很多人就是上网，我刚刚在这边一接上去，哎，马上有一个说这边有一个网络，我可以马上接上去。我相信是 Clubhouse 这边已经有一个网络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去接。我今天要来这个 Clubhouse 之前，我第一个事情就是去看 Google 上面 Google Map， 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子来。我接到刘军的 email。 那这个 iPhone 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注意，就是说小小的薄薄的这么小小的一个 cell phone， 它不只是可以打电话，它可以听音乐，它可以看电影，它可以接到 internet 上面接 email， 它可以去接网络。那很多人觉得这不是什么新鲜啊，有很多像 BlackBerry 那种现在所谓的 smartphone 都可以这么做，但是它就是很精巧的把这些东西通通 integrate 在一起，用一个很漂亮很方便的 user interface。 所以这个在美国造成一个很大的风潮，上礼拜五晚上6点钟开始卖，听说在纽约的 Fifth Avenue 的 Apple Store 星期一早上好像5-6点钟就第一个人就开始排队。大家知道他要排5天哦，他要排5天，他们所谓的 camp out。 以前你们 UNC 跟我们 NC State 要打 basketball game 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学生去 camp out， 要去拿那个 ticket 啊。UNC 跟我是 NC State 的，我们常那个很多学生会去。但是不只是一家店，我们看到全美国有好多好多的店里面呢，有些人去排队排了5天、4天、3天，至少在星期五那天有很多人去排，为了要买的这个 phone。 那我去看一下说这个 phone 的价钱多少，你们的 cell phone 多少钱？我这个 cell phone 大概20几块。徐玉芬的那个 cell phone 不用钱，因为他 sign contract 的时候那个 phone 就是什么，就是 free， right？ 我这个20几块那个 free， 刚刚没有讲的没有错，这一个 phone 要600块。那为什么那么贵的东西？那600块还没有结束哦，因为你600块你还要 sign contract， 他的 contract 又好贵好贵。我们平常 sign 的 contract 20块、30块一个月，或是40块，他这个 contract 最便宜的要60块钱，那他最少要签2年，2年60块是多少钱？1400。换电池要70块。2年的 contract 要1400多，一个电话要600多，表示这个电话去买的人至少要付上多少钱？2000块。 2000块。但是我就是不懂，说为什么在美国？听说在那个第一个 weekend，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星期五晚上，所有 AT&T 的 store 都 sold out。那 Apple Store 还有货，就慢慢卖、慢卖。听说到那个 July 4th 那个那天结束之后，到昨天呢，164家的 Apple Store 只剩下2家有货，其他也都 sold out。他们估计前3天卖从50万台到70万台不等。他们说这一个礼拜大概最少1 million， 1 million。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我第一次想到说，哇，美国有钱人这么多，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贵的一个东西。跟我比较熟的人就知道说，其实我蛮喜欢用 Apple 的东西。你看我在 IBM 上班，但是我在家里都是用 Apple 的东西，所以我对 Apple 的东西是很有兴趣。虽然有兴趣，但是也没有想到说这个电话600多块钱要去买这个电话。但是全美国有些人不只是去买，他们彻夜排队，排了好几天，为的就是要得到这么样的一个东西。我今天的题目叫做 Science Fan。 在美国有很多人就像刘军的翻译 Enchanted with Science， 就说我们在美国很多很多人对科技方面的东西非常非常有兴趣，他们在追求科技方面的东西。其实今天渐渐很多的这些所谓的 Plasma 这个宽萤幕的 TV， 这些 Wi-Fi Computer，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这些东西都很有兴趣。大家现在发现，大家现在照相需不需要再洗底片啊？都不需要，都是 digital 的，是不是很方便？我那时候刚来美国20年前，跟徐峰我们出去玩，要买好多的底片，回来还要去洗很多的东西。现在那些都是装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但是大家知道，如果用 digital camera 去照的呢，现在都可以在电脑上面，然后可以放 slideshow 给你看，很方便，很容易储存。你要洗也可以马上拿去洗，非常的方便。我们看到今天现代的科技呢，带给我们人类许多许多的方便，有很多的舒适，有很多的好处。今天甚至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有所谓的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这些都是现代科技的享受。我们今天有 microwave， 有很多这些事情，我们车子非常的普及，没有错，这些都是现代的科技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方便、舒适、好处。所以很多人最追求这方面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座大部分我们的同学们，我们来美国留学，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来美国何尝也并不是说要追求一个更现代的科技。所谓的科技是什么呢？其实2个月前我来的时候，朱少航老师跟我上课，他说什么是科技，英文分成2个字，一个叫 science， 一个叫什么 technology。 science 跟 technology 我以前还没有怎么注意到，他说 science 不太会改变， technology 不断的在更新。我在 IBM 工作已经12年了，我在 IBM 现在做的事情绝对不是在我 NC State PhD Research 或是我在 Postdoc 做的东西，那时候做的东西现在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Technology 不断的在更新， Science 变得比较少，但是 Science 的方式、方法、研究其实那些原则没有什么改变， Technology 不断的改变。我想在座这些人，我今天是在关公面前舞大刀，我今天要来之前我在想说我该不该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在座大家更是 scientist， 我其实还是一个 engineer， 我并不是 scientist。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20世纪，特别到现在21世纪，很多人觉得这些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非常的 fascinated，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吸引人，他们想要去追求这些东西。我们看到 iPhone 这样子昂贵的一个东西，很多人要抢着要去买，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总是想说这些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有一个 journalist 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1-2个礼拜前，这些 media 这些 hype， 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讲这些 iPhone 有多好多好多好。那个 journalist 这么说，他说如果这个 iPhone is designed and made by God， 也不能够 satisfy everybody's need。 他说即使这个东西是神所创造制造出来，今天恐怕也还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需要，因为大家已经把它美化或是甚至神化了。不要忘记它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一个 cell phone。 当然有人说啊，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就想说要送给女朋友，说送给太太一个东西，但是不知道她喜欢什么，你就打个 cell phone 给她，然后就用那个 camera 照一下，然后 email 给她，马上看到，然后她马上跟你讲要买哪一个。听起来是很方便，没有错，这些 cell phone 也好， iPhone 也好，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问题是它真的是可以解决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吗？有一个 iPhone 跟没有一个 iPhone，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少改变。果然这几天渐渐就有一些 generous 或是有些人写出来了，很高兴玩那个 iPhone 玩了几天，现在发现说也不过是这样，那就开始不满足了。我们刚刚讲的不满足，速度太慢啦，价钱太贵啦，收讯不好啦，那 Apple 公司赶快出来说这些东西我们一定会改进，我相信它一定会改进，科技不断的在进步，我相信我现在不买，为什么不买？我说600多块太贵了，但是如果等到它100块，我会不会买？我相信我也是跑着去买，这么方便，对不对？它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它一定会越来越便宜，它function越来越好，这是我们人所在追求的一个东西，现代的科技。那为什么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当有些时候我们过分的去追求或是过分的依赖现代的科技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假象？有一个假象呢，就是说我们会以为现代的科技可以解决我们人类一切的问题。我们在从事科学的人，我想或多或少我们心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或是假象，我们总以为我们所追求所在学习的这个科学呢，可以帮助我们人类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实验室里面，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追求这些知识学问。我自己研究所读了8年，跟 postdoc 9年，后来我又在 IBM 里面，我大概20几年在这个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这个现代的科技可以解决我们人类一切的问题呢？这个字很多人可能听过，以前很多人想说科学怎么样，万能，科学万能，特别是我们在20世纪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以前19世纪很多非常落后的现象，到了20世纪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发现以前有很多的疾病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病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到了20世纪我们医技非常非常的发达，我们很多的医药非常的发达，天花今天不是多大的问题，今天麻疹我们也都有什么药物可以控制，霍乱伤寒以前我们总觉得是一种绝症的，我们现在都有办法去对付。我们总以为科学万能，只要我们愿意投资我们的时间金钱能力下去，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方式。另外有一个名词在美国，他们叫做 scientism， 就是说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也是一样，他的想法就是觉得说我们科学至上，科学是一个万能，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今天晚上我想跟在座，其实我还是要再说一次，我在关公面前舞大刀，你们大多数人都是在从事科学的人，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退后一步来想想看，今天我们的科学跟科学主义是不是等号在中间？其实科学跟科学主义是不一样的。所谓的科学呢，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一种方法跟过程，我们盼望能够借着一种方式去研究，去找出一些定理，找到一些科学定律，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应用它，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科学主义不一样，科学主义其实不是一种方法或是过程，科学主义是一种哲学的观点。怎么样的一个 philosophy， 它哲学的观点是说科学万能。当然很多人知道在座有一些人是基督徒，你会说基督徒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信仰，其实科学主义在某种层面来讲也是一种信仰，一种哲学的想法，因为他们相信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跟我们所谓的科学本身是有一段距离的。今天我们自称为一群追求科学的人，我们对科学本身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不希望花太多时间，但是我们停下来想想看，我们每天在从事科学科技的研究，我们对这些基本的一些观念，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忘记它，还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每天在做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谈到科学万能，很多人把科学跟真理一样画上等号。我们不在这边讨论辩论，但是我就直截了当跟大家切入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进化论是不是一个真理或是一个定律？今天在美国的学校也好，在国内的学校，包括我在台湾的学校，很多的教科书在教进化论，是把它当作一个定理真理来教，我们觉得它是科学的， 因为他是用科学的方式去追求一个问题的答案，他有他的假设，他有他的一些推理，他有他的一个结论。今天很多人觉得进化论呢是一个真理，但是我们稍微对进化论稍微知道的人，我们就知道进化论有七大假设。七大假设，第一个假设呢是说无生命可以变成有生命。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是做过实验，有经历过无生命变成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相信没有。但是进化论的第一个假设就是说无生命可以变成有生命。那当然对进化论熟悉的人又会跟我们说，其实我们今天看不到无生命变成有生命更是支持进化论。为什么？进化论的第二个假设是什么？进化论第二个假设是说这种现象只会发生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发生一次的话，今天我们不会说万物是同一个根源来的。今天进化论的假设是说，今天所有的动植物包括细菌我们人类都是同一个源头来的，那个源头是从无生命变成有生命。那第二个假设是这种现象只会发生一次，因为如果发生两次的话，今天会有很多不同的源头，进化论就不存在。第三个假设呢，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所有的大家都是同一个源头，那我不再继续下去。其实大家最熟悉的假设是第七个假设。第七个假设是说所有的生命都是从一个单细胞来，阿尔巴渐渐进化进化，然后变成在水生到陆上，变成我们今天的哺乳动物，后来变成在天空飞的，这个进化的过程，那是第七个。请问是定理还是假设？它还是假设。但是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提这个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进化论的产生或是它的理论是按照科学的步骤得来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把这个当作这个就是一个真理。但是科学本身跟真理并不是一个等号，科学并非真理本身，它只是追求真理中的一个方法或是一个过程。所以我说在座，我鼓励同学们，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是做科学的人还是我们是科学主义。我鼓励大家成为一个科学家，实事求是的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但是我们真的离真理还有一段距离。因为不管我们在做的实验是什么，我们的课题是什么，我们需要经过这些过程。第一个是观察，从观察当中我们定出一个假设，假设之下我们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开始做实验，从实验的 data 我们去推论，最后我们发现实验一直做一直做，发现已经没有其他的 data 证据来推翻它的理论，我们就说它是定律。但是我们从人类的历史知道说，有些时候定律还是会被推翻，很多人说过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那个定律不再是定律。热力学已经经过好几个不同的改革，我们的科学不断的在增长。不过我跟大家分享说，从观察假设一直到定律要经过很多的过程，那我们盼望带着科学的一种态度，按照这个过程跟方式，我们盼望能够找到这个宇宙大自然当中的这些定律。好，我讲一件真实的故事，这不是我捏造出来的。在美国他们有一家汽车公司，他们有一天收到一个 complain 的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人说，我买了你们这个车子呢不到一年，但是我每一次开到我们的 grocery store 去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他说，请你能不能跟我们仔细讲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说，按照我的观察，我只要每次进去买香草冰淇淋，我出来就发不动车。我只要进去买巧克力冰淇淋出来，我的车子就发动，就可以回家没有问题。他说我观察，然后做了假设，然后我就预测，让他做了实验。他说百试不爽，我去我们的 grocery store， 我只要买了香草冰淇淋，车子就发不动；买了巧克力冰淇淋，车子就可以开回来，没有什么问题。那个汽车公司刚开始接电话的那个 customer service 一听到这个东西，根本 nonsense， 不会有这种事情，这合不合乎科学？一听他的讲论，完全不合乎科学。他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那只是巧合，等等等等等等。但是那个人就是一直很固执，一直打电话去。就有一天这个 customer service 被烦得不得了，他说好吧，我就派一个 technician 去帮你看看你的车子。 还好那个 technician 是非常有耐心的一个人，他去到他们家，就他跟他 interview， 听他讲完，他说好吧，那我们做实验看看。好 ，OK， 做实验，然后就去了，开到那个车去。我们先做那个车子滑不动的实验。他说你在那边等着，就那个人就进去，就买了一个香草冰淇淋出来。那个 technician 在车上等着哈，然后就滑动。哎，滑动不起来。他，真的，你看看，你不相信？我进去买巧克力冰淇淋，他进去买了巧克力冰淇淋出来，滑动了。其实他的观察、假设、预测、实验都没有问题哦。我们甚至已经很接近可以下一个定论说，买香草冰淇淋车子就发不动，买巧克力冰淇淋车子就发得动。但是我们刚好碰到一个非常有耐心、一个有 scientific mind 的一个 technician， 他说你带我进去 grocery store 看看。他进去看看，哦，原来他们那个 grocery store香草冰淇淋很多人买，所以他一进去的地方就有一个专柜摆了很多的香草冰淇淋。他说那巧克力冰淇淋呢，他巧克力冰淇淋要走到最后面去买。后来他想一想，他去做一些测试，他说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他说你这个车子有一个 sensor 有问题，所以当你这个车子一停下来只停一两分钟的时候呢，你车子发不动，但是你只要停超过五分钟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是真实的故事。我们单单经过观察、假设、预测、实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推断那个定律出来呢？我们知道说不一定。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在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在座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如果假设错误，我们在做的多么辛苦，我们后面都是白白浪费。所以我们的指导教授也好，我们的学长也好，一定跟我们讲说，你找的题目要好好找，你的假设要弄得对。像我那时候在做我的 PhD 论文，人家就跟我说，你找一个太大的坑，你根本就补不上，补不了，你毕不了业。你找一个太小的坑，这没有什么好当 PhD 的，你也毕不了业。所以好像我们在选题目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同样的，我们在做一个科学的一个实验，或者我们在追求一个理论，我们的假设非常非常重要。进化论它有七个很大的假设，这些假设也并不是凭空而来，但是我还是要说，假设不一定是定律，我们要经过中间很多的东西去 verify。 若是假设错误，出来的定律或是真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彼此提醒，我们都是从事科技研究的人，我们今天的科学方法有哪一些特性呢？第一个特性或是第一个假设，我们今天可以从事科学研究，我们都接受一个原则或是一个假设定理，所有的自然律呢永不改变，英文叫做 Principle of Uniformity of Nature。 自然律不会因人因事因地而改变，如果有改变，中间一定有 factor 在 involve 会让它改变，不会说没有其他 factor 它就今天做跟明天做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的大自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从事科学。我们今天从事科学，不要忘记这个定律。所以今天有很多科学家在跟基督徒争论说，这世上没有神迹。其实在争论这一点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假设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争论说不可能有神迹奇事的人，他们非常相信自然律。但是基督徒的立足点不一样，基督徒的立足点是自然律是有一位创造者创造的，既然是他创造的时候，他可不可以，英文叫做 alter， 在某些特殊情形之下他可不可以 bypass， 他不会随便 bypass。 如果今天随便 bypass， 我们今天不用学科学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种思绪失控的世界，杂乱无章的世界。但是如果有一位造物者，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去思想的话，如果是一个制造自然律的人，他能不能在 emergency 的时候他可以去 alter， 他有主权他可以去 alter， 但是他平常不这么做。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些时候我们说哇，我们相信神迹，当然我们相信很多今天所谓的 supernatural 的事情，有些时候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它背后的科学解释。我相信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以前我们打雷的时候就是这是雷公， 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这是静电正电，我们今天有很多 scientific 的解释，但是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解释的，很多的医生到今天没有办法了解。一个病人来打开他的肚子一看，就是都是 cancer 满满的，回去一个礼拜之后再来看，一点都没有了。这种事情是存在的，我们在基督徒听某些人做见证，吴勇长老怎么样，我们听过这个见证是存在的。很多人本着科学的眼光说这种事情不可能，因为我们相信自然律永不改变。但是如果今天美国的法律交通规则是有人制定的话，不能闯红灯，限速55，我们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这些可以 bypass？ Emergency 的时候，是不是失火的时候，那个消防车可不可以，他只要 silence 一响他就可以闯，他就可以过去。但是如果警察平常在开车，他可不可以随便乱闯？他不可以。如果没有 emergency 他不可以乱闯，他还是要像平常的人开车一样。但是如果在特殊情况，因为这是律在那个地方，他可以 bypass 个路。不过我们回到这个主题，我们相信做科学研究一定要有这个假设，就是自然律永不改变，不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做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且呢，所有的科学研究它的课题必须是具有可重复性，叫做 reproducibility。 如果不能够重复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实验。所以在某一些学科上很难用科学的眼光或是科学的方式来做，因为历史上的事件它能不能重复？今天我们能够证明拿破仑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做什么事情吗？我们只能够去看历史的记载，历史记载可能也有出入，我们到时候就需要说这两个人谁比较可能是说真话，哪一个人是说假话或是夸大其词。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的学科上我们没有办法 reproduce。 我们今天知道有秦始皇这个人，我们能够证明吗？有人说有万里长城，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万里长城是秦始皇去造的？因为历史记载的。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科学到一个尽头呢，我们就要用信心去接受。不要忘记，其实除了信仰以外，科学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用信心去接受，因为科学它有它的极限，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去相信去接受。我相信接受进化论的人这七大假设他们都相信这些事情都发生过，今天才有这个进化论。所以如果不能够重复 reproduce， 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所有的科学研究呢一定要能够是 manageable， 我们叫做一个 manageability。 因为大家只要有在进实验室做实验的人就知道，你所做的实验你一定要能够怎么样 control 它，然后你改变它的温度，你改变它的时间，你改变它里面的媒介，然后你去得到你的 data。你的 environment 是一定要能够 manageable。 如果你是一个 unmanageable 的事情呢，我们没有办法做实验。有人说要回去做实验看看什么样的事情最能够惹火他的老婆，是讲这句话做那件事情。但是有些时候他做这件事情他太太没事啊，但是他做这件事情他太太就很生气啊，然后他就在讲还有什么其他的 factor。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 manageable， 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能够 manage 的，我们就不一定能够用 science 的方式来寻求它的答案。而且科学的研究一定只能限制于可被观察观测的，英文叫做 observability。 你一定可以看到闻到听到，如果听不到的你至少电波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测得到。你一定要可以 observe， 有形无形你一定要可以 observe。你如果不能够 observe 的呢，我们没有办法做科学研究。有人提出一个理论说，我们家卖的这个巧克力呢，你吃越多这个巧克力你的爱心越大，我们能不能用科学方式去证明？徐芬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开始吃这个巧克力，然后越吃我就觉得我越爱它，越吃我就觉得越爱它。我们能不能做实验？
爱心可以
observe， 爱心有些时候有作为。
你买戒指给他，
对，但是 但是很多人说买戒指给太太或女朋友是不是有爱心？不一定。我们发现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去 observe， 我们只能到某一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说爸爸妈妈你多爱我，你证明给我看。但我们想说他买玩具给我，他带我出去玩。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 observe。我们到了法院上，我们说要寻求 justice 正义，正义能不能够去测量的？所以这一次法官的判决合乎 98% 的正义，没有办法。我们碰到这些所谓的道德、爱心、正义这些抽象的东西呢，我们发现科学就没有办法，除非我们把它变成某一些可以观察的，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我们说不定还可以做某一种程度的推论。但是事实上还是很危险，因为有很多东西并不一定是能够观察的。在观察当中，我们一定要有数据 data 或是特性。那这些 data 呢，我们在做科学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100%的去做所有的情形。举例来说，我们做一个实验，你说一度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两度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三度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你可以做100个实验，从一度做到100度，但是有人会说那 1.5 度呢，你 1.5 度做了，他说那 1.25 呢，那 1.25 做了 1.125 呢。我们知道这个数学一直切下去切得完吗？切不完。我们没有办法做所有的实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科学就要有所谓的归纳推导推论。但是不要忘记，在归纳推导推论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东西被我们 miss 掉，我们不知道。所以 我提到这些东西只是在想说，我们常常想说科学万能，但是其实这只是一种方式，一种方法，它不一定是万能的。今天有很多的这些药要推出之前，为什么他们要在很多人上面去试 sample， 然后它可能有很多的副作用，因为我们很难去做到100%的这样子的一个 sample data， 我们只能到某一种程度，然后我们就退出了，我们没有办法概括所有的事物。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用 data 用观察得来的呢，我们很难用科学 来面对它。好，所以我们从上述科学的方法的特性，我们知道科学有什么样的限制，我们发现科学方法有它的极限。其实有一些部分呢，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其实是用信心去接受的。有一个老师，他是进化论方面很有名的老师，他问一个学生说，你赞不赞成进化论？那学生说，我赞成。他说，你为什么赞成？因为那本书上这么说，那个专家那么说。就他看那个书写得很有趣哦，他说现代凡是有知识的科学家，他们都会接受进化论，用信心接受进化论。他就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句话有很多的语病。第一个，他这句话写出来就表示说，如果你今天不接受进化论，表示你不是今天这些就是比较 advanced 这些人，你落伍了。但是也不要忘记那句话还有一句话，他说你要用信心来接受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本身还不是一个真理。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的教科书都是以别人所讲的东西来讲进化论是正确的。 我在这个地方我不跟大家讲到很多，因为有很多书在谈论这方面的东西，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到一个程度。很多人说创造论，其实创造论合不合乎科学，有一群科学家他们用创造论的角度在看合不合乎今天的科学，其实非常非常合乎的科学。今天进化论也并不是说完全是谬论，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是 macro evolution 是 micro evolution， 这些都是正确的。那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一打开来，我们就发现不管是植物不管是动物，各样各样各从其类，其实跟今天进化论他们做的实验很相近。因为进化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发现类跟类之间呢没有中间的东西存在，化石也找不到，今天交配也交配不了。进化论整个的理论是在于说经过突变越来越进步，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是我们只要有突变是都好的还坏的，大部分都是坏的。我们今天有 mutant 有突变都是不好的。前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匹马，前面全部白的，后面通通是斑马线，他说那是白马跟斑马交配的，但是呢这匹马不能够再交配，它没有办法产生后代。我们发现有很多突变的，它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再产生后代。 但是进化论完全是说我们可以越变越好，越变越好，越变越好。这跟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观察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还是要说，进化论也好，创造论也好，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可能都要用信心去接受。热力学说静者恒静，动者恒动，有人就问一个问题，那第一动从哪里来？热力学说我们热量越用越用，我们是应该趋于稳定。进化论是说我们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我们是 suppose 越来越活泼的。所以进化论本身就有一些学说其实跟我们今天所谓知道的一些定律是有一些相冲突的地方，但是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去接受或是看到这些事情，去思想这些问题，我们还是接受说用信心去接受进化论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用一个科学的角度，我们要很小心，科学不是万能，科学不一定能够解释所有的事情。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传道书，它是在以前有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国王叫做所罗门王他所写的，他是非常非常在当代很有聪明智慧的一个人，他对当代的草木和谐，对各样的事物非常非常清楚。今天如果有 PhD， 他大概有好几个 PhD， 他对建筑，他对文学这各方面，大家有机会去看在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圣经里面对他的想法是说，以前没有像他那么聪明的人，后来也没有像他那么聪明的人，但是在他一生要结束的时候，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在这地方用很短的几句话讲了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型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你乍看之下，这是一个很诗情画意充满文学的一种描述，对我们大自然的描述，但是如果我们从科学的眼光来看好不好，在这个地方他提到，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四样跟我们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物，哪四样？太阳、空气、水、土壤。土壤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土壤而来。哎，你说我不是 vegetarian， 但是请问牛马羊他们吃什么？他们也是吃草。大地是所有一切我们食物的根源。当然你会说我喜欢吃海鲜，呵呵，喜欢吃海里的，但是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我们看看在这个地方他提到四样跟我们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他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风往南刮，又向北转。刚刚很聪明，他马上从风看到风是代表什么？空气。我们看到江河讲到水，他讲到大地，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讲到地却永远长存。他在这个地方讲到四个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事物。我们来想想看，一个人可以多久不吃东西还可以活着？一个月，30天。这个在座有些基督徒就马上说啊，耶稣在旷野几天没有吃？40天啊，好好，我们相信40天。但40天也差不多是一个极限了、啊。如果说有段40天可以不吃东西，我们都可以活着。但是40天没有吃，我想我们生命就已经岌岌可危。好，请问水呢？
一个礼拜，
3天5天，我们听到有一些大地震，他们被压在里面，3天5天还可以去救，但是5天之后呢，他们没有再真的去。但是如果下过雨，他们就觉得还有可能，因为下雨的话可能他们有拿到水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如果一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以上不喝水，我们生命会产生危险。空气呢？有人很会游泳，会憋气跳进水里面，我可以很久不呼吸。我在日本长大，日本那时候有一种采珍珠的女郎，我爸爸带我去看，她就穿全身穿的白衣服，就扑通一声跳下去，哇，5分钟还不上来。然后来就果然带着那个珍珠上来，他们上去就可以潜水10分钟左右，哇，那气真长啊。但是我想10分钟也是差不多了，我们平常人5分钟2-3分钟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如果有看那部电影叫做 Apollo 13， 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美国他们 Apollo 11登陆月球，他们想说哎，登陆月球做到了，他们就继续做 Apollo 12 Apollo 13， 就 Apollo 13后来碰到一些故障障碍。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他们在那个上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呼出来的二氧化碳怎么样去消化它。他们有氧气，但是这个空气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是说他们还能够生存多久。他们有够用的食物，他们有够用的水，但是他们发现他们最大的生存空间是在于它的空气。但是紧接着一件紧急的事情发生了，当他们从月亮后面跑出来太阳前面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有另外一件东西跟我们生命更是息息相关，是什么？太阳。你说我们多久可以不用太阳？我说下雨四十天我们都没有事啊。其实下雨四十天太阳还在不在？太阳还在。今天如果太阳瞬间消失的话，今天我们所有的生命呢，恐怕也是瞬间消失。我们所有都冻死了，所有今天的能源都是从哪里来？从太阳来。今天讲到四个我们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这些特性，但是他除了提到以外，他还讲到这四样在大自然当中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什么样的特性？从这几句话，循环，有一个源头，然后它不断的循环。其实今天这是我们常用的一句话，叫做 recycle。 我们今天很重视环保，我们要 recycle， 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大自然当中怎么那么的凑巧，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人吸氧气呼出什么二氧化碳，然后非常的凑巧，这些植物虽然它们也是呼吸的，但是在白天当太阳一照的时候，它们会产生光合作用。光合作用的时候它们吸什么二氧化碳，放出什么氧气。空气会不会 recycle？ 经过了，每个人看法不同，从几万年几十万年到几百万年，地球从有史以来到现在，空气不断的循环 recycle。 水有没有 recycle？ 你们去上个厕所，那个不知道冲到哪里去，然后冲到河流里面去，然后就慢慢流到大海里面去，太阳一晒变成水蒸气上去，是不是？然后风一吹，云啊飘到山上，到了冬天下雨下雪，然后结成冰，下雪下来，有些时候下雨下来，如果是下雪在山顶上的话，它到了春天它不是一下子化掉的，它是慢慢慢慢化掉。所以我们有这个河流，可以不断的一年四季河流都有水下来，因为有雨，因为有风霜雨雪，水不断的在 recycle， 空气不断的在 recycle， 大地有没有在 recycle？我来到美国发现有一个房子实在是不容易，春天撒种，夏天割草浇水，秋天扫落叶。但是你看在森林里面，那个落叶掉下来，到了秋天到了冬天，后来呢？我们中国人写诗也是蛮会写的，化作春泥又复花，是不是？大自然当中这些植物有没有在 recycle？ 变成腐化。我们今天说为什么要有细菌，细菌让我们感冒生病不舒服，但是有这些细菌不断的在分解这些东西，让它再一次成为大地的养分长出来。其实我们动物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人说黄土一培，圣经上说我们人是从尘土造的，我们最后也是归于尘土。不管动植物都是不断的在 recycle。 从科学的眼光来看，从科学眼光来看，在这个地方八节跟第九节他另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他最后讲一句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是这句话跟我们学科学的人是有冲突的，今天怎么会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呢？我们马上你看那个 iPhone 是不是新事啊？我们很多很新鲜的事情出来，为什么所罗门王会这么说？好，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我们刚刚提到说，这边提到四个我们大自然的主要基本要素，土地、太阳、空气、水，它跟我们的生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些基本要素，我们生命无法生存。它们又有很多的特性，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发现它的属性、特性、物理定律都没有改变了。 就是因为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从事科学，对不对？记得刚刚科学的第一个原则假设，大自然不变定律。但是很奇妙，这些就是不会变。我们人再怎么样去努力，定律就是不会变。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他们都能够自然循环，没有改变。你说有啊？我们可能人可能有在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人今天有在做的，可能只是在 pollution， 在污染这个大自然。我们在砍伐这些树木，我们反而是在破坏大自然。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在帮助。你会发现说，人在这个地球当中，好像有也好，没有也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其他所有的动植物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所罗门王才变得那么悲观，说好像虚空的虚空。我们人活着能够做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我们发现科学，我们只能够去分析归纳，当然今天所谓的科技就是去利用，我们可以去分析归纳利用这些自然律，我们知道如何，但是我们一直不能够解释为何。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光合作用刚好就是吸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来，我们知道今天整个进化论也好，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都假设在说这四样东西一定都有的，所有的生命都需要这四样基本要素，刚刚好，很多事情运作的那么配合的那么刚刚好。我们今天可以去分析，但是我们知道 how， 我们不知道 why。 我记得我从小我爸爸妈妈带我去海边游泳，我就问我爸妈说 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大家知道海水为什么是咸的？有盐。海水为什么有盐？是咸的。如果今天海水不是咸的，大家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吗？虽然有潮汐，久而久之，其实盐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毒防腐的一个要素，我们这些废物不断的排进海里面，就是有这些盐在。盐又是可以帮助溶解。 我在这边花很多的时间去讲，我们今天都可以去解释 how， 但是我们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刚刚好。为什么我们离太阳刚刚好，我们近一点点大家都烧死，远一点点大家都冻死。我们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地球刚刚好这么大，因为如果多一点的话，一个是氢气，一个是氮气，我忘记哪一个是哪一个。如果太大了就充满另外一种气，太小的话充满另外一种气，都不可能有生物的生存。当然我们今天就说，就是因为在宇宙当中地球刚刚好，所以我们才有生物。但是反过来，这些是不是有人设计制造的呢？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是那样的刚刚好呢？我们今天去看 iPhone 的时候，它有很多的 function，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work， 甚至 Steve Jobs 都会跟我们解释他为什么那时候怎么样这样设计那样子设计。今天如果我们把 iPhone， 其实那天第一天有人卖回去，那些爱好科技喜欢玩的 hacker 就把它全部 拆开了，全部弄开，要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弄开了以后，请问放进一个箱子里面就开始摇摇，请问摇了一万年一百万年，请问会不会摇出一个 iPhone 来？可能摇不出来。今天我们人在说，我们可以在试管当中再一次从无生命当中做出有生命，或是我们可以做出试管婴儿。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够说，我研究 iPhone， 把它研究得很彻底，我今天再 duplicate 一个 iPhone 出来，我可以证明说当初这个 iPhone 是自然来的，没有人设计它制造它，它是自然而来的。即使我们今天可以 reproduce， 并不表示当初没有人设计制造。我们只能知道 how， 我们不知道 why， 这是我们的科学的限制。所以我们知道说科学它有它的限制，而且有一点雪上加霜，我们发现科学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类心灵的问题、生命意义的问题、我们的价值的问题，或甚至道德上的问题，这些都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我们说科学越进步，我们人类就会越进步吗？我以前前几年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Braveheart，他在讲苏格兰跟英格兰为什么彼此仇视彼此。哇，他们在那时候打仗非常野蛮，那时候都是用剑用刀，你看了觉得说血淋淋。这个我看了一次我就不再看了，哇，这个看得很难过。那后来我就去看 Steven Spielberg 导的另外一部电影叫做 Saving Private Ryan。 哇，我们现在比较文明了，就看那部电影，哇，那个炸弹那个子弹支离破碎，我们发现说杀人的武器进步了，但是人类的道德上的问题，我们心灵上的问题，这些没有办法解决。 我用几个圣经当中的词句，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人心灵上有很多很多的叹息，我们生下来就要面对老病死，中国人说生然后呢老病死，很多的叹息，科学可以解决吗？我们现在可以延迟老化，但是不能够完全拿掉老化。生病我们可以解决很多已知道的疾病，但是好像新的疾病不断的出来，今天有 HIV， 今天有这些 AIDS， 这也是跟科学一个小小的插曲，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打开 MSNBC， 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inding， 它的标题写说印度他们 HIV 的人口一下子从570万变成250万，这是它的标题。我赶快去看他们是不是找到什么新药或是新的方式去对付这个 AIDS， 这个 HIV。 就仔细一看，他说他们以前统计的方式弄错了，现在更正的统计的方式，所以正确的人数应该只有250万估计。所以他们进步的是什么？不是医疗进步，是什么进步？科学统计的方式进步， methodology 进步。在座你们 UNC 你们知道美国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平均年薪最高的是哪一个学校？我记得上一次来好像有问你们这个问题，上次有来的还记得吗？不是耶鲁，不是哈佛，不是 Duke， 是你们 UNC 啊。你说 UNC 为什么是我们 UNC 毕业这个平均这个薪水最高？因为 Michael Jordan 从你们 UNC 毕业嘛。如果学统计的就知道说这统计有没有学好，统计没有学好，这个需要不要拿掉？这个在统计上叫做 noise 需要拿掉。但是今天我们统计也是一种学科的方式，那也是一种科学的 approach， 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数字。即使我们今天面临很多的这些疾病，我们发现新的疾病不断的出来，我们以前以为只要用科学我们可以解决所有的疾病，我们发现疾病一而再再而来。我们可以控制很多的老化，但是老化跟着来的这些各式各样的 Alzheimer， 各式各样的年老的这些病症，我们不断的在研究。我们会不会进步？我们会进步，但是我们发现那种感觉是说我们坐着太空船，我们以为到了宇宙的尽头，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才摸到一角而已。当我们用显微镜往里面去看，以为说我已经看到最小的东西，没有想到用电子显微镜看下去，里面还有更小的东西。不管是我们的 outer space， 不管是我们的 inner space， 我们发现好像没有 limitation。 我们科学真的能够解决一切吗？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人生，人类的心灵，我们的叹息没办法解决，我们生命的意义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人都是要一死，我们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的价值没有办法解决。所罗门王他在问他自己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价值，科学没有办法解决价值的问题。这句话很有意思，这是美国人说的，他说 We can conquer our outer space， but we cannot conquer our 什么 inner space。 我们好像用科学可以去解决很多我们的外太空的问题，但是我们人内心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很讽刺的是，这句话是谁说的你们知道吗？是尼克森总统。尼克森总统是怎么下台的？他在竞选的时候水门案件。好讽刺，这句话是谁讲的？竟然是尼克森总统讲的。他本身的写照，我们人可以去征服外太空，但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刚刚我们看的那段经文，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这些并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科学上都有限制。为什么在这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所罗门王说日光之下没有心思？因为今天我们人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跟我比较熟的人就知道说，我很喜欢音乐，我有些时候也写一些歌。在美国他们对于写歌的人他们怎么说？我们中国人很尊敬，我们说作曲家，在英文叫做 composer。 什么叫 composer？ 这些音我有没有去创造花名？没有，这些音本来在那个地方。这音的长短有没有我去创造花名？没有，我只不过把这个音的高低长短放在一起，所以 compose。 今天有谁说可以煮的一个好菜，这个菜它有创造花名吗？没有，它只不过是用现有的东西发现用一特别的方式可以去组合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要 recipe， 是不是？我们只不过是在重新组合，我们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一直在 discover， 我们不断的在发现新的事物。 我们只是重新组合使用，但是主要是说我们人类历史上或是每天新闻上所看到的都是人的罪性所做出来的事，没有什么改变。美国人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新闻其实简单来说都是人的罪。偶尔会听到一两个这个蛮好的一个故事，蛮温馨的故事，但是大多数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罪。 iPhone 出来第一个 YouTube post 出来一个 video， 什么 video 呢？一个记者进去买，他说我买到 iPhone 了，你看在这里正在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路人经过把他抢着他的 iPhone 抢走了。另外一个记者回家的时候他就说他都不敢拿出来，在坐地铁的时候他等到回家才打开再来写他的 analysis。 那是光之下没有什么心思，人的贪婪自私这些都没有什么改变。今天我们最后要讲到科学跟信仰，很多人以为科学是不是就是否定的宗教信仰。科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大自然的现象，所以我还是相信科学可以免除很多人类的迷信。即使是在圣经当中他也讲到某一些人去敬拜这个偶像，我从台湾来，台湾有很多的偶像，国内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已经破四旧，但是在很多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的偶像。他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这个我们在座知识分子看了就知道这个叫做迷信，没有错。今天的科学帮助我们去摒除了很多很多的迷信。今天我们讲到说科学有很多真的要用信心接纳的。前一阵子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他说出了一种新的胶布，他说你这个胶布贴在你的身体上你就可以减肥，大家相不相信？他就问了一个医生，问这个医生说你相不相信这个胶布你贴在身上你就可以减肥，他说我相信，你只要贴在你的嘴上你就可以减肥。我们有科学人就知道，就是说这是迷信或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没有错，一些科学的方式帮助我们解除了很多人类迷信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哦，今天科学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但是同时我们发现今天的科学也不能证明神不存在。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些科学的一些假设跟限制，科学没有办法证明说神不存在。今天我们还在 struggle 这个 cell phone， 今天很多人说这个 cell phone 到底对我们人有没有坏处，有没有？所以一天不要打太久，打太久会增脑瘤。我们很难去证明 yes or no， 科学有它的限制，但我们如果 delta 多一点点，时间久一点点，将来我们说不定可以真的是找到它的答案，就像吸烟一样，吸烟我们知道今天绝对是有坏处的，但是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科学上不能够证明有或是没有。特别是在信仰上面，我们不能够证明有神或没有神。我再回到进化论的这个观点哈，进化论为什么到了今天其实是148年，大家知道吗？1859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到今天已经超过将近150年，为什么还在那边吵？很多事情不用吵的，以前他们说从无可以生有，但是巴斯德用显微镜去看到有细菌的时候他就证明不会无中生有的。我们今天的科学相信不会无中生有，但是为什么进化论经过了150年还吵吵闹闹？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完全去证明它，当然我们好像也不太能够去否定它，但是 at the same time 我们的神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说、我相信没有神，不要忘记那是相信，因为科学上我们不能够说证明它的存在，也不能够证明它的不存在。虽然在圣经里面罗马书跟我们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行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我们刚刚讲到像 iPhone 需要有人设计有人制造，今天我们的手表要有人设计有人制造，那我们的眼睛呢，那个比那个 digital camera 快多少倍，我们可以调我们的焦距去适应这个光。我们的人，我们的心脏，我们这个车子能够跑个20年已经很棒了，我们这个心脏可以跑80-90年不停，一秒钟都不停哦。那不能说我休息一下，这个是自然有的吗？还是有人去设计制造的？我们值得去想想看。我还是要说我们不应该迷信，但是同时我们在科学的方式之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寻求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合理呢？我们会发现不一定我们的信仰 跟科学是有冲突的。其实我们发现说科学越昌明，我们越发现说大自然的奇妙跟人类的渺小。为什么很多的科学家他们也都是基督徒？因为你越是去发现大自然的奇妙，你会觉得说，难道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吗？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诗篇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眷顾他。这个地球不是只有有它还歪了一下下，因为歪了一下下，我们今天有春夏秋冬。我们发现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事情都碰巧碰巧碰巧，是碰巧呢，还是有人设计有人去创造的？直接的说，科学与基督徒的信仰有没有冲突？我们以前的旧的，我们去读历史等等，我们就觉得说，在历史上基督教跟这些科学好像是相对立的。那时候基督徒说地是平的，科学家说地球是圆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分析，我们发现说，圣经的重点不在于科学的解释，乃在于是说人跟神的关系。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它是在讲我们神跟人的关系。但是我们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科学理论一再的被推翻更新了。我们圣经从有到今天从来没有经过 update 或是 new version， 这个 iPhone 推出来马上他们有新的 software 就出来了，需要 update， 需要有新的 version。 我们没有看到圣经从写出来到现在更改过什么事情，说这个不合时代我们需要改正了，没有。科学有，而且呢，让我们小心，我们不要善意的解释圣经，但是也不要超过科学可以确定的事实。如果我们能够秉持这些原则，其实我们发现科学跟基督教的信仰并没有什么冲突。其实今天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也是用很理性的方式再去寻求我们的信仰到底是真不真实。我用几个例子来诠释这个善意解释圣经。以前人说大地，地是平的，所以当这些科学家出来说地球是圆的时候，他们跟这些基督徒产生冲突。但是等到事过境迁，我们今天回来看圣经，约伯记怎么说？约伯记说，神将大地怎么样？悬在哪里？悬在虚空，江水包在密云中。我不知道为什么约伯那时候他要写这样子的话。我们看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说神坐在地球什么之上？一个 circle， big circle， 大圈之上。所以那时候那些基督徒说地球是平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说地球是平的。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到地球是一个平的，他们只不过是善意的解释圣经。那时候有人说这个进化论不确实，因为从创世纪亚当夏娃到今天只有4000多年，他们把圣经打开来把所有的年代加一加说只有4000多年，这些被科学家笑。其实这个也是善意的解释圣经，圣经并不没有把所有的年代都记载在里面，并不是圣经把从第一天到今天所有的事情，它并不是一本历史书，它并不是一本科学的书。我们不要善意的去解释圣经。再加上很多人说，你看那个这个进化论讲到说世界已经有多久了，但是这个神六日创造天地，我们又太小看神了。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当神创造亚当跟夏娃，假设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请问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几岁？0岁，刚生出来的。但是他们是 baby 吗？他们是可以讲话行动可以跟神沟通的什么成人？请问那时候说有树在伊甸园里面，把那个伊甸园的树砍下来看有没有年轮？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个石头那时候创造出来，说不定当时用钴14去造，它就已经是几十万年的石头。当它造出来的时候，我还是要说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们不要善意的去解释圣经，说这个跟科学有冲突，或是跟进化论有冲突。今天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很多，我觉得不管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要用科学的方式，用一个 open minded， 用一个 humble heart 去看这些事情。我们发现其实科学跟基督徒的信仰并没有很大的冲突。如果我们把这些 gray area 拿掉，我们只讨论真正的所谓的真理跟理论的部分的时候，跟定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冲突。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可以用科学的方式、理性的态度来验证基督徒的信仰呢？我相信是是的。我自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从小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我有很多的问题。我发现神在不同的时候回答我这些问题。今天有一些问题我也还不知道答案，但是我还是盼望我能够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我的信仰。让我们不要迷信， 但是我们也要很小心，不要迷不信。因为我们进化论接受，我们可能接受到某个程度，我就接受它了。今天如果我们在看到所谓的创造论 micro 进化论，讲到这些事情，我们去思想看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迷不信，或是所谓的迷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那其实本身也是一种迷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 open-minded 来想想看，我们所有的科技发明都有它的设计者跟创造者、制造者，而且都有 manual。 这个 iPhone 听说来的时候就跟着 manual， 你怎么样去用它。今天很多的人买了电视、买了电脑，很多人这个 manual 就懒得去看，但是我们后来就用错了，没有按照它该用的方式去做。我想最平常我们看到说买一个家里的那个无线电电话回来，那我们就开始插电，我们就去用，后来才知道说那个电池要怎么样，先充电，要充满才能够开始用。如果有去看 menu， 他第一件告诉你是告诉你这样子，如果没有去看呢，我们马上插电马上用，发现那个电池好像有 defect， 因为好像没有办法充什么电，因为我们没有看 menu。 今天世界宇宙万物是不是有它的设计者跟制造者？当然我们基督徒相信它的 menu 就是这本圣经，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他那时候设计我们的方式来过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要忘记神是科学的主宰，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他是科学的主宰，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为我们创造一切，而且把万物交给我们去管理。我们今天也是要用科学的方式，其实在16世纪科学这个方式是谁来提出来来开始推行的呢？是一群基督徒。那时候这个世界是受希腊神话、希腊人他们的那些思想影响，他们觉得这世界是瞬息万变，没有一致的，因为希腊相信有各种不同的神，但是就是基督徒相信有一位造物者，他造物了这些自然律、万物的运行。刚刚我们讲到水的 recycle、 空气的 recycle、 地的 recycle、 我们天上所有星球的运行，怎么那么的巧，那样子的一个完美，是自然而产生的吗？还是有人去摆设的呢？我们相信这一切有一个造物者，而且他要我们来管理，表示我们今天用科学的态度，就像那时候开始用科学的方式在追求这些科学研究的人，当初都是基督徒。我相信神对我们有一个 mission， 我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来管理这世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是万物的控制者，他不随便改变自然律，但是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过，我相信他是可以超越自然律的。还好他不是天天超越，或是动不动大小的事情都超越，我们今天才可以从事科学研究，因为他所创造的这些自然律没有改变。深哉神丰盛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但是我们盼望能够信赖他，他是一个智慧的主宰，他拥有我们人生中所有疑问的解答，在我们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呢，他有些时候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在一度空间一点怎么去看二度空间，三度空间来看二度空间，我们四度空间看三度空间，我们四度空间还勉勉强强可以体会，我们这个三度空间加上时间，但什么是五度空间，什么是六度空间，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今天到一个蛮荒地区要去跟他们解释什么是一个电视，我们的解释的方式是说，有一个盒子，你要用一根线出来插在墙壁上，那里面有人跑来跑去，可以唱歌，可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很难去解释，如果他们完全没有这些 background。 同样今天神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让我们知道，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他会让我们用科学的方式，用我们圣经的范围之内，让我们去了解知道，但是我们盼望能够敬畏这位智慧的开端，我们盼望能够认识他，因为认识他就是聪明。所以我们盼望能够回到真正大自然的造物者面前，按他原来的心意而活。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我最后用两句话来结束。一句是爱因斯坦讲的，他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什么？是破子。为什么？今天原子能可以拿来发电，但是原子能也可以拿来做什么？
原子弹。
今天飞机747可以载我们回台湾回国内，747也可以拿来做什么？去撞一个大楼。单单有科学，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宗教，我们是婆子。反过来，没有科学的宗教是什么？是瞎子，是迷信。 所以我今天晚上好像花很长的时间跟大家在这边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从事科学的人，我们不要忘记科学有它的限制，我们不要迷信于科学，但是科学是好事情，因为即使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科学家。今天的题目我是用科学迷，上一次我说美国梦，今天讲到科学迷，我们讲到美国梦，其实美国梦不是坏事，如果我们认识这个美国梦里面包括认识我们的神，包括认识他要给我们的生命，他要给我们心灵上的自由，他要给我们的喜乐，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美国梦，那是正确的美国梦，不是追求这世上的享乐钱财这些美国梦。今天科学迷也是一样，我们迷科学很好，如果按照原来他的假设用科学的方式来面对来处理这些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很多科学没有办法解决的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到这位科学的造物者的面前，按照他原来的心意而活。耶稣他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不是只有现代科技可以带来丰盛的生命。今天很多人想去追求 iPhone， 以为 iPhone 可以带来丰盛的生命，不会，我们盼望能够找到真正这个造物者，这个宇宙万物甚至科学的主宰。我今天不是在这个地方要大家马上一夜之间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可以去想想看，为什么那些基督徒他们愿意接受。我相信每一个人他们曾经都有经过他们追寻 一段过程，我只是鼓励大家愿不愿意去追寻看看，用科学的方式我们来追寻我们这个真理。 OK， 晚上分享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补充？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 再多分享，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虽然在暑假当中，在 Independence Day 这样的一个 weekend， 主让我们、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聚集在这边享用桌上的饮食，但是也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这个你赐给我们的这个理智思想，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些关于科学的问题。主，我们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主，但是科学跟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冲突？我们盼望你真是来照亮我们，我们相信一切万物真的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这样一个几率因缘不小心所发生的结果，还是这一切是有一位爱我们的造物主为我们所创造的一切。主，我们真是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不是迷恋于这世上的科技，这些科技虽然看起来新奇，看起来可以带来给我们很多的好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盼望我们不只是从事科学，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找到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来在这边所听的都能够、让我们回去反复思想，求你的圣灵不断地来光照我们，若是你是一位真实的神，也求你自己不断地来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可以知道你，让我们可以跟随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